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非常感谢神，逢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素琴都会在这里主持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我相信一些忠实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就是有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谢谢廖医生在百忙的忙碌当中呢，其实他的医院诊所呢其实是非常忙碌的，有很多的病人，但是呢他还是会抽时间，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需要。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难处，千万不要客气，也不用怕别人怎么看，请你立刻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也就是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方姊妹在线上了，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喂，方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喂，你好，你好。
是是，
很高兴能再次跟你通话。
是啊，方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廖医生。
方姊妹你好。
廖医生晚上好。
嗯。
就我上次咨询了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后台给我预约说，正好您今天在线，我想问一下您精神方面的问题。
可以，可以。
我先说一下我情况，可以吧？
嗯，可以，请说。
就是我是去年4月份去看心理医生，
嗯，
心理医生给我诊断的是说我是有那个情感双向障碍的，属于中度抑郁症。
哦。
然后他给我开了药，但是我没有吃它。我当时去医院回来，我吃了一颗，吃完药之后。然后就人就特别想睡觉，然后就从4点钟一直睡到8点，晚上8点，
嗯，
然后后面醒了之后又去睡觉，
嗯，
就是又从，8点半吧，但是大概醒了半个小时又去睡，然后睡到了第二天的早上的，也是8、9点，后面我就不敢吃这个药，我觉得这个药吃完之后好像就是让你吃完之后就一直想睡觉，就好像你的思维就停止想或者干嘛的，
嗯嗯，
后面我就没有吃药了，因为当时那个医生给我开了600多块钱的药，然后我就不敢吃，我觉得这个药是不是对我来说有副作用，我一直都不敢吃它。
哦，
对，我就想问问廖医生，这个抑郁症的药吃了之后，是不是会让人想睡觉，然后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副作用？
嗯，
然后不吃药的话，他能不能自愈，就是自己能自己好呢？
是是是，很好啊，你一连问了很多的问题，只是我们想知道你是去年看心理医生，他给你这样的一个诊断，那你吃药吃了多久然后就不吃了呢？
我没吃多久，我当时上午我去看完医生，下午回来我就吃了一颗他说那些药，就是他给我配的药有大概有4种，就是我每个按照他的方式，就是他给我配的量，然后我吃了一次，到第二天我就吃完之后，我感觉整个人就没有意识那种感觉，就只想睡觉。
嗯，
后面我就没有吃啊，再也没有吃他的药，一直停了。
哦，所以其实都，可能讲的就是简单一点，就是连一天的药都没吃完就不吃了，是不是？
就吃过，对，吃过，就是一餐的药，对。
哦，只吃了一次的药，对不对？
对，只吃了一次的药。
好，那这个是去年四月份，你不吃药以后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我也是正想问，我感觉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的情绪好像是一段一段时间的，就是说我这段时间会因为身边的一些人的一些事啊，或者我比较顺心的话，好，那如果一些事情的开心的话，我感觉好像那个症状跟我之前有抑郁症状还有复发的感觉。
这个方姊妹啊，方姊妹，你的讯号呢？刚才。起初你讲话的时候很清楚，刚刚呢就有一点杂音，那不知道是不是信号的问题，所以
应该是信号，因为
现在好了，现在好很多。所以你的意思说不吃药，就是会胡思乱想吗？
对，就是我的情绪它会一段一段时间的，就是会随着我的身边的人和事啊，我的工作，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工作状态会比较好。然后身边一些事情会比较好的时候，我情绪会好。但是如果说一有一些稍微不顺心的事情，我的情绪状态又会很差，就感觉又像是抑郁症复发那种感觉一样的。
哦，好，那我就请廖医生再跟你互动哈。
范姐妹，你告诉我们你的药的有一些情况出现，可能是副作用。我想问多一点你的，哪个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你最严重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比方说有没有失眠啊，精神怎么样啊？白天累不累啊？胃口啊？有没有自杀的念头啊？有没有一些幻觉啊等等啊？
就是这些，刚刚廖医生说这些症状我都有过，但是这个事情要说起来的话，应该要比较早。我上次跟周老师通过一次电话也说过，就是我以前带孩子的时候，我有自杀症状，包括我现在我手上都有，就是我那时候自杀过的那些，就是用刀划破的那种疤留还留在手上。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去往这方面去想。觉得会不会是抑郁症，那就是您刚刚说这情况我那时候都有。然后为什么我会去年四月份去看医生，因为去年那段时间我没有上班，很焦虑，加上又考驾驶证又没有考到，就整个人状态很差，就像刚刚说的失眠呐、然后胃口不好呀，不愿意出去接触人，就只想把自己封锁起来，整个人就很消极，也有我想过就是各种那种不正不好这种症状都有出现过，后面我感觉好像不太对劲，我就去看了心理医生。
那个时候有没有幻觉呀、另外有没有胡思乱想啊？
有幻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人的。然后失眠也很严重，每天要到一两点才能睡觉，然后到第二天只要有动静就会醒。
所以白天就没有什么幻觉了，对吗？
白天也会出现过，但是没有晚上，就是到了晚上那么明显，也会有那种幻觉、幻听。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内容啊？
有没有听到什么内容？就是听到会听到一些声音，没有听到什么内容，主要是声音这种。比如说有时候白天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面会听到有人叫呀，或是有人什么声音，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会出现幻听这种感觉。
刚才你说医生告诉你有一个情况，就是上上情感障碍。我们一般来讲，这个病就是有两方面，就是有些时候很低落、很忧郁，也有一些情况情绪很好、很高涨、很兴奋，很多事情去做，好像停不来。你有没有这个高涨的情况啊？
高涨的时候就是容易发火，容易发脾气，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有时候做事情也会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家里面家务活会不断的去做，就感觉好像有点点精神洁癖一样的，做完之后感觉好像不干净，又要去做，每天都要去做重复的，就会有这些反应，都有。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这种症状。
可能都比较明显，就是情绪低落、忧郁啊，有一点发脾气啊，有自杀念头啊，另外有一点点的幻听。 因为有不同的症状，通常医生会尽量挑选一些药，可以尽量可以抑制各种不同的症状啊。所以你刚才讲有四种药处方给你，我们都不肯定是什么药，但是我建议姊妹跟其他的听众朋友都是，如果有机会医生处方几种药给你，最好就是跟医生沟通清楚每一种药的用途，每一种药可能出现的一些副作用，你最好就问清楚才回家服用。因为有一些时候就是医生会可以分到，就是这些药可能会放在晚上睡眠好一点啊，如果吃得多，如果反应太好，可能睡得太长时间，所以不同的人可能需要的分量有不同。
对，
有些时候这个芳姐妹刚才讲就是睡很长，12个小时，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吃这个药的分量可能刚刚好是吃8个小时就最好了，最适合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同。
是，
如果你能够跟医生回去沟通的时候让他知道这些药可能让我睡眠太长时间太累，很简单，就是减药。
对，
如果减药都是太睡得太多，就很也有一个选择，就是停这个药，选择另外的药。
对，
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对某一些人可能是好的作用。
对对，
嗯嗯，
所以今天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去看精神科医生，而医生诊断我们有疾病的时候给我们的药，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就是跟医生就是多一点的沟通，知道哪一个药是治哪一方面的。
对啊，
然后呢比如说像方姊妹她晚上睡得就是一吃药就睡得很多的话，可能其中一个药是睡眠，关于睡眠的药的话就可以减少一点。
对啊，通常如果医生让你有一个选择的话，就早一点跟他沟通，这个药吃一片，如果真的很累可能吃半片，你可以跟他沟通可不可以这样调药，调整一点的分量，就比较对你适合一点，也不需要提早去找医生，很快又回去找医生，这个可能不太方便。
对对，
所以有些时候跟医生沟通，如果这个药是帮助睡眠的，如果睡得太好就可以先减小甚至停止这个药，这是我们通常的做法啊，通常处理的方法。通常这些药都我相信几种药里面都有一些药是用来治疗情绪，也有一些药用来治疗失眠，也可能有一些药用来治疗情绪高涨啊，发脾气。所以你最好就问清楚医生每一种药的用途。
对，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你跟他沟通，如果我有情况出现，可不可以某一两种药我可以
自己
减一点。啊，
是是，
你可以先跟他有一个商量，这个是最好的做法。
对。对对，我相信这个廖医师今天给的这个建议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会像刚才廖医生建议所说的去认识这些药的用途。那现在呢我相信方姊妹如果廖医生今天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我相信对你自己本身或者是对你的这个疾病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哦，好的，我明白。我能不能再咨询一下廖医生？就是其他问题。
可以，可以。
就是，就是刚刚廖医生说这些问题，我明白了。就是我的那个症状，我觉得抑郁症这个症状它是一段一段时期的。我去年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低落，但是今年状态又稍微好一点。但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就是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我有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心里会有这种想法，到底是因为我抑郁的问题还是我是正常反应，我现在都分不清楚到底是抑郁症还是说这个事情是正常的，如果换在不是抑郁症人身上他也会有这种情绪。所以我现在想我要不要再去重新去看医生，重新去诊断这方面的精神上的问题的。
是。
通常我们医生跟患者去诊断 有没有，是不是有忧郁症，这个都通常要很全面的看清楚各每一种的症状是不是很严重很长时间，另外就是跟平常人的反应不一样。比方说如果你今天天气不好，你心情不好，这个是很正常的，可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很小的因素，一个问题，但是可能导致你一个生气都情绪很不好，甚至你影响你平常的生活，跟其他人的相处，这个就很大机会是有忧郁症的这情况了。所以不太困难可以分别是正常的反应或是忧郁症的发作啊，病情。所以我们通常如果自己有一段时间都有情绪病，通常自己都可以发觉，就是我跟我以前的情绪不太一样，跟我以前健康的时候很不同，很容易就哭，很容易就发脾气，这个通常都是忧郁症还没有治疗得好，忧郁症发作的情况。
是是是，清楚了吗，方姊妹？
清楚了。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忧郁症它能不能通过药物能治疗好的？
忧郁症就是说吃药是不是能够把忧郁症治疗好？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的。
这是一个很常问的问题，就是忧郁症的症状通常无论是抗忧郁药的治疗跟心理咨询都通常很有效的。两方面都可以，通常如果透过专业的人士用正确的方法，通常都医治得很好，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康复过来。
是，
但是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长远的情况，未来半年、一年、两年会不会常常复发？通常如果能够用药物、用心理咨询，治疗得好之后，我们通常需要就是有一个心理的治疗能够改变我们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比方说有一些人常常因为一些问题都会乱想啊，想来想去啊，很小的问题可能万万变成很大的心理问题。所以有一些人是容易不开心，容易闭关，容易有负面思想的。只是朋友一定不单单药物的治疗，通常药物治疗之后都需要有一个好的心理辅导，能够帮助他本人将来遇到同样的问题，遇到一些事情，尽量用正面的思想，用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就好像我们信仰圣经里面，
对，
怎么样就是努力面前啊，
嗯，
不要太闭关啊，不要太忧虑啊，
是，
不要将一些小很小的事情想来想去
放大去看。
所以圣经都有，信仰都能够有一个预防忧郁症复发的作用，就是这样了。
是的，是的，我也觉得这个性格上面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的性格就是比较负面，比较悲观，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去把事情看得乐观一点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忧郁。但是方姊妹啊，刚才廖医生讲得非常的好哈，就是好好的吃药，另外呢就是跟人能够有一个好的互动，有什么话呢就是不要憋在心里面，有什么话能说的时候呢就尽量的表达，好过你一直放在心或者是在那里胡思乱想，对整件事情是没有一定的帮助。另外我觉得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得到神给我们的救恩，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改变我们的思维啊，对不对？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因为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靠自己，但是现在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是靠神去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也鼓励你好好的去依靠神，好吗？
好的，好的，好，谢谢周老师和
你，
廖医生，
好啊，
好，
方姊妹，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的这个情况，如果有需要的话，继续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吗？
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谢谢。
自我接纳和自我认识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一件关于你自己的事，你就必须先接纳它。如果你不接纳它是你的其中一部分，你就永远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本相。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可以打电话来。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雷姊妹的电话，也报告一下空中辅导热线电话号码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雷姊妹你在吗？
在的，周师母。
啊，你好雷姊妹。
哎，你好廖医生。好，
雷姊妹你好。
你好。
是廖医生，是这样，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所以我晚上的时候会在睡觉睡得非常浅，然后我总是会反反复复想工作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可能白天我已经处理完了，但是晚上它还是会跑到我的头脑中，还是会想这些事，所以我就就觉得说，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晚上睡得不好，我是否需要说去医院里面配一点药啊，或怎么样能够让我睡得好一些。然后白天的时候呢，我也会感觉到头有晕，头有点晕，然后我感觉我反应也没有以前那么灵敏，然后我一件事情可能会在我的头脑中思考的比较久一些，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雷姊妹，我听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所以你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工作的压力造成你晚上睡得不好，对吗？
对的。然后我其实在以前的时候也会有过这样的现象，然后那段时间呢，我也会一直听咱们空中辅导的节目，然后也听廖医生跟其他的一些就是有精神方面的听众去互动的时候，就是经常要出去散散心啊，经常就是做一些运动啊，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没有时间，然后晚上也是会经常忙到比较晚，就没有时间去做运动。然后我想，像我这种情况，我要不要吃点什么药啊，能够让自己就是晚上睡得好一点？
哦，所以像你的情况，是不是需要看医生吃药，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
好，雷姐妹，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不需要看医生。我建议就是起码你需要找一找一些方法去帮你自己减小你的工作带给你的心理压力。
对
啊，刚才你讲很好，就是尝试有一点运动。
嗯嗯，
我们就鼓励就是多一点轻松的运动，就是一个礼拜有3到4次半个小时的带氧运动，就最理想了哈。就是你放工之后啊，周末的时间呢，都抽一点来做运动，这个对精神压力、对睡眠的质素、对身体的健康都多方面有好处，这个可以考虑。第二就是尽量找一些人，如果你有一同住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可以将你白天的一些开心不开心、你的压力、你担心的问题都可以讲出来。
是
啊，无论是你讲给他听，或是大家都互相支持啊，互相的鼓励，这个是很需要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都鼓励，就是跟家里的人、跟家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可以有交流、有沟通，可以有一个习惯会谈话的。
对对
啊，因为很多人特别是现代工作的人，很多时候在工作啊，白天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我们自己可能不讲出来，可能会有一些事情都是 带给我们一些情绪，另外就是可能未来的工作，明天下个礼拜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的压力加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影响想来想去啊，重重复复啊，很担心啊，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素了。所以最好就能够培养有一些好的朋友，有一个有其他人可以聆听你的说话，这个是很有用的。
对对对，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如果你是完全生活一个人，没有其他人可以沟通，这个就没办法了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好的社交生活是很重要的。
对对。
第三方面就是，如果你能够就算是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些兴趣活动。
是。
无论你放工之后，你可以有一些机会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无论是做运动啊，去某个地方去可以散步啊，可能是有学习一些兴趣啊，你做饭啊，买菜呀、啊，这些都可能是你喜欢的活动，能够培养有一个好的兴趣。回到家里，可能看书啊，看圣经啊，去有一些跟其他人可能有一些互动的游戏啊，有一些兴趣活动，都可能让你白天的压力可以抽离一点。不需要常常将工作时间里面的压力都带到你放工在家里的生活，
是，
所以尽量可以提神自己，可以有只是平衡健康的生活，这最好了。
对对，我也是建议，真的是有压力的时候呢，不要一个人把它压在心里面，一定要表达，一定要说的。我这个礼拜也是看到一个年轻的人，他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说你要把它讲出来。他就说，哎，我讲不出来，我要写，先把它写下来。但是我已经看得出来，这个压力已经让他就是快崩溃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一定要先说。你说出来的本身呢，就可以减少一部分的那种压力。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雷姊妹，你是一个人生活吗？还是有家庭？还是跟父母在一起？
我有家庭。
你自己已经成家了是吗？
对对对，是的。
嗯
我有孩子，有丈夫，是的。
哦，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跟你的先生也没有办法这样的讲出你的工作上面的压力吗？
可以，我可以跟他讲，就是包括我跟我的身边的我妹妹啊也会去沟通这样子，就是我是觉得说，因为晚上睡得不好，然后我白天就会比较疲惫，但是因为工作还是有很多需要处理嘛，我还是要每一天都去面对这些工作。那我想我如果说有一些药物能够让我白天的精神状态好，然后晚上又睡得好，那我就会心情很好嘛，就不会有的时候会情绪会低落。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太会有些事情很烦躁的时候，可能会对身边的人有一些暴躁的情绪，我不会这样，我会就是很平静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也会平静的去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其实我内心里面是很急躁的，我只是没有去表现出来那种很急躁的样式。
是
就这样子。对。
我想问问廖医生，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如果晚上睡得不好，可以吃一点点这个上一次说的安眠药，这个就是帮助睡眠的药吧，就是黑。
通常特别是刚才我们跟雷姐妹讲过，有一些方法如果已经尝试过
是，
但是效果也不是太好，也可能有一些心里面的事情不容易跟其他人可以沟通，不方便，或是听的人没办法可以明白，没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放下一些心理的压力，我们都建议可能考虑找一些有专业的人士，比方说心理咨询、心理专家等等。
是是。
另外当然如果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可能影响到白天的工作表现，影响到专注力啊、记忆力， 甚至导致因为睡眠不好导致身体有一些健康问题，比方说肠胃不好啊，皮肤不好啊，心跳不好啊等等。另外就是如果已经有忧郁症的症状，比方说常常哭啊，胃口减小啊，发脾气啊，情绪低落，这个都是忧郁症的症状。无论是轻微或是严重的忧郁症，都需要吃药，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能够找到一些药，可以一方面医治好忧郁症，另外一方面可以医治好睡眠的问题，这个就两方面都用有效的药物治疗就最好了。我们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就是他说有一些药吃过用来治疗忧郁症之后睡得很长时间，
是
可能这个药这类药就比较好了，就是用一点点很低剂量的药就可以同时间治疗好我们的失眠问题，也同时治疗好我们的情绪问题。
是，所以还是这样的话，如果晚上睡得不好的话要看看医生。
当然可以考虑啦，因为药物通常都很有用的。但是我们更加鼓励就是不单单是靠药物的治疗，最好就是改变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健康的生活的习惯。
是
好的，那我要增加一些运动，这样子包括跟家人的一个沟通，
对，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当天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心里面放心不下的就跟家人去交流，
对，
然后再增加一些兴趣的活动，来帮助我去缓解晚上的一个好好的入睡。如果说我还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可以去配一些药物，然后来帮助自己能够这个当天的状态会很好。
另外同样重要就是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常常跟上帝好好的沟通，常常祷告，就是让我们白天的压力啊焦虑啊重担都放下啊，不要带到我们的家里面，不要带到睡眠的时间，就是操练尽量将这些事情我们已经努力过了，尽量将结果交给上帝，让我们帮我们担当。
是的，教会生活还好吗？
还好。
那也有一些好的姊妹们，
对，他们也会跟我一起，就是会去唱赞美诗啊，会去祷告啊，会去抄写经文，就这些都还蛮好的。其实我觉得我是比较轻微一些的，就是晚上会睡眠不是很好，就是会迷迷糊糊的会醒这种状态，但是也不是那种说睡不着，就是睡眠会比较浅一些。
哦，睡得不够深，对不对？
对对对。
先试试看吧。刚才建议的就是说尽量的跟人有一个好的互动交流，然后做一些活动啊运动啊，再养成一些你自己的爱好。那这些都不行的时候呢，真的是看看能不能够，就是我相信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可能你晚上的睡眠就已经改善过来了。真的，
我也觉得我应该会很快就好，只是短期内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前一段时间2周前我出差，我到外地去了一趟，虽然我那个时候也会很忙，但是我出去了之后我的状态就很好，那几天我就心情非常好，睡得也很好。然后可能现在就回来之后，然后有很多的事情会积压过来的时候，就会比较累吧，可能身体也会比较疲惫。
我觉得呢，真的是要学，就是完全交托仰望，一天的难处一天来当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不能够说什么事情自己都要逞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你再次的回到圣经，再次的看圣经里面神他怎么教导我们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一定没有什么问题，明白吗？
好的，我也觉得我会很好。谢谢。
是的，是的，太好了！听到你这样说，我们就太感恩了，也为你祷告，也为你的家庭祷告，求神祝福你的家庭，好吗？
好，谢谢周师母，也求神祝福你们。
好，谢谢你的电话。
祝福你。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你好，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请你记住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是精神健康热线。那廖医生呢已经在我们当中，那下面我们赶快来接听胡姊妹的电话。喂，胡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你好胡姊妹。
嗯，
是胡姊妹。今天啊，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你好你好。
胡姊妹，胡姊妹你好。
是，
你好。
是胡姊妹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
我说我女儿的事情。
嗯，你说吧。
女儿就是上，26岁了。
嗯。
26岁就是没有上班。
嗯。
她现在家里要来陌生人，她就生气了，上次在灌东西。
你说家里来陌生人，她怎么样？
上次我妹妹来，她不高兴，她就在家里把东西都灌掉了。
哦，就是家里来，其实你妹妹不是陌生人呐、啊，是她的。
对。她不开心，她就灌东西，还有她不愿意出门。
她只要家里来，就是说她来些人，她不开心，
她就不高兴。
她不开心就会关灯吗？
嗯，就灌一次。她有时候拿古铃的时候。不是灌东西，灌渣东西。
啊，就是乱丢东西吗？
对对。
哦，然后呢？
然后他们走了过后，他就平静了。
就是家没有人的话就没事儿。
对。
哦。所以你现在想，你再说他的情况。
他小的，他13岁的时候嘛，然后又搞休学了，然后讲到医院去看了，他医生讲那是精神分裂症，后来也没看了，然后又来上学了。
你是说他13岁的时候去看医生了？
对，他现在不愿意去看医生。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带他去看医生呢？
其实他突然就是就是不上学，上初一的时候上两个月学，他就不上学了。人家跟我讲，他也不爱说话。
哦，不爱讲话，
看医生了，
不上学，所以带他去看医生了。
对。
是
圣诞节去看的，盂兰节就出来了，就没看了。
那医生当时说他什么？
在我们这边私院看了，他说他是精神分裂症。
哦。然后有吃药吗？
啊，
有吃药吗？
没有。
啊，没吃药啊？
没有吃，没有没有。在那个后来歇好长时间，总俺又看了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他没不是这个问题，他开了一点药，没吃一段时间就没吃了，这10几年什么药都没吃过。
那这十几年什么药都没吃过，他的生活、他上学各方面都正常吗？
正常，毕业过后，上的是大专，中考，高考没考，中考都正常考了，中考考500多分，都考了，什么都正常。
是。
然后就是上学毕业过后上的是大专，不是本科，是大专。
是。
上过了过后也上班上两周年。然后是去年4月10号不上班了，到现在不愿意出门，也不爱讲话。
你是说他上班上了2年以后，去年4月开始到现在，不上班了吗？
现在没上班。
所以从去年4月到现在都不上班，对不对？
对。
哦，然后也不出门。
他高兴，他喜欢的了，念到看那个演唱会东西的，他只是他喜欢的东西，他就出去；不喜欢他就不愿意出去。在家里面现在就出去遛个狗，我家养一只狗，他出去遛会狗。
哦，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会出去，他不喜欢的东西就不出去，在家里，对不对？
对对。
然后他有他喜欢狗，所以有的时候会带狗出去溜一溜狗。
他天天都出去带他溜一回。
那他为什么不上班？你有没有问他？
他不说。
哦。所以你就想问廖医生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吗？
对。
好，我们请廖医生。
胡姐妹，我想问你，你观察你的女儿，她有最近有没有什么其他奇怪的行为？另外有没有说一些奇怪的说话？有没有讲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一叫他上班，他就讲你怎么不上班？还有一个，我一讲他什么，他就拉跟狗比。
就是说你叫他上班的时候，他就会。顶嘴说你怎么不上班，对不对？
其实我也在上班，但我上的班不是很长，反正我也出去做事，他说你怎么不去干？还这样讲我。还有一个，我一讲那是搞什么呢，他讲你不叫小不叫天天干，我要狗要天天嘛，你不叫天天干，他就这样讲。
你观察他有没有很怕外面的人呢、比方说以前公司的人呢、同事啊，或是现在的邻居啊，有没有怕碰见其他人？
你说什么碰到其他人？
就是他怕不怕一些邻居啊，或者是其他的人？他会不会害怕这些人？
他怕你看住楼上现在看不到好多邻居人，但是我感觉到上电梯啊，有一点回避的感觉。
哦，见到人就会回避是吗？
好像有一点。
有没有感觉有其他人对他不好啊？会跟踪他，会指指点点啊，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有没有怎样啊？
这个没听他讲过。
他有没有其他奇怪的行为啊？一些很奇怪的习惯呢、
他上次跟我讲什么？他好。他活得好烦啊什么的，他讲好烦、他现在不讲了，他前段时间讲好烦一个。
哦，就是他觉得他生活很烦躁，对不对？他活得
他讲没意思，他讲没意思。
哦，没意思。
他讲过这话的。
如果
他讲这种都没有过。
如果胡子妹你形容女观察到女儿现在的情况都比较大机会是属于一般我们看到的忧郁症，有很多人都是忧郁症，但是都可以勉强可以有一些正常的生活啊，到外面走啊，可以带狗去外面走散步啊，可能表现啊说话都正常，但是好像很没有动力啊，不愿意啊，很怕啊，没有兴趣找工作啊，见朋友啊，社交生活啊，活动啊等等啊，很多时候都有一些时候就容易发脾气，这些都是忧郁症的症状。有一些人可能是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想有一点逃避啊，有一些人可能有不良的嗜好啊，有一些男生可能是喝酒啊，赌博啊，可能有一些坏习惯，都可能出现这类的，好像不面对啊，放弃啊，不想工作的一些忧郁症。所以女儿的情况，我听到就是她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也不外出，不想有社交生活，不见朋友，这个都是忧郁症的一类，
是
很需要，就是能不能够找到一些她能够信任的朋友啊，可以帮他鼓励他多一点运动，可以走出来外出，慢慢培养自己的自信心。 如果他愿意，当然可以带他去看医生，因为这类的忧郁症都是一样，可以用药物可以达到改善，可以帮他的精神呢情绪可以提升过来。但是这个都不太容易，因为如果他真的很不愿意啊，不想吃药啊，不去看医生，如果他不合作，都没办法可以医治得好。所以我鼓励就是弯弯来，一步一步来，可不可以找到他有一点点兴趣的人，一点点兴趣的活动，鼓励他一步一步去尝试走出来。
他有没有平时有没有朋友跟朋友互动啊？
他朋友互动，他只在同学，他在不带来家，他就在手机上面跟人家讲讲。
啊，在手机上啊。
嗯。
啊，但是你也认识他的朋友吗？
不认识。
啊，你不认识。
嗯。
哦，他长这么大，比如说他读啊。这个专科学校也好，或者是在读高中啊、小学啊、中学，他周围那些好朋友都不在他身边吗？
现在不在。
所以他，
你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刚才医生给你的建议，
嗯，
就是说你可以给他找一些他信得过的人，让他跟他多一点的互动，然后。能够让他有机会就是做一些运动。
对，
做运动。
胡姐妹，我刚才问你的一些问题，你都告诉我们他好像没有什么幻觉啊，没有一些奇怪的思想啊，没有一些奇怪的习惯啊、行为啊等等。但是如果万一出现一些幻觉啊，好像常常担心有人跟踪他啊，有避害妄想啊，如果有这些症状，最好就带他到医院去住院治疗。通常住院治疗之后，几个礼拜，他通常都能够很容易好起来，情绪正常过来，他就出院之后就可以康复过来了。
是。
但是刚才听到女儿的情况，好像不是精神分裂症，但是。严重长期性的忧郁症，我都刚才讲就是，当然有朋友可以鼓励他走出来，一同活动，慢慢重建培养他的兴趣就最好了。但是如果没有朋友，没办法，家人鼓励他一同外出，一同做运动啊，
是
带放狗的时候跟一同跑步啊，做运动啊。都有一个治疗的效果。另外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让他可以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喜欢的地方，比方说去一次的旅行，可能他找到我发觉这个世界啊，这个地方都很美丽啊，漂亮啊，我都有一个兴趣，就是去再去这个地方啊，我要重新面对我的生命啊，慢慢可以一步一步让他找到自己生命的兴趣，
是
生命的意义，就容易一点。
对，好啊。
他还讲过那个的，讲过讲他像郭麒麟那么有钱。
那
他像我什么时候一下他郭麒麟那么有钱，就郭德纲的儿子。
那个胡姊妹，我觉得呢，刚才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你要多陪伴他，鼓励他，而不是常常的批评他，然后呢做他喜欢要做的事情。那当他带狗出去遛狗的时候呢，那你也是可以参与在当中，然后呢叫他就是说可以多一点的运动啊，活动一下，对他这个精神方面各方面都会有好处的，好吗？那今天呢，我想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到这里。那希望你的女儿。
还有一个问题，要他不到医院去看，我可能抢救他到医院去。
他什么样？
可到医院。
哦，现在目前刚才廖医生说了不需要，但是呢，如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就要去住院，到医院去看医生了，好不好？
他不愿意去。
所以现在这个节骨眼呢，就是你先好好的陪伴他，鼓励他， 不要就是常常的批评他，常常告诉他说你怎么不上班啊，就是你越讲这种话，你可能他就是不越不越不爱听，对不对？所以我们做母亲的也要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留意哈。这是胡姊妹的电话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下面还有一位傅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傅姊妹，你好吗？
哎，这是我是周凤武吧？
哎，你好，你好，傅姊妹，
你好，
是是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
廖医生好，
是
傅姊妹你好，
请说。
没事，我是我生了，我医生诊断我是精神分裂症哦，我病了十年，吃了十年的药，一直都好好的，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突然又生病了，现在药也加多了。我都有坚持吃药，偶尔忘记一两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发病了。
你一直在吃药，但是最近复发了是吗？
那一段时间好像有点乱哦，我家里人反对我听福音广播，说是听福音广播听出的问题。
家人这样说
啊？我那有一段时间我半夜里还开起来听，睡觉的时候一边听一边睡觉。
哦，你为什么还半夜睡觉的时候大家都睡了，你也应该睡觉嘛，对不对？
我这耳机戴起来还在听。
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不要
就那段时间生病了。再说工作有一段时间比较累哦。
嗯嗯，
这是原因，到底是哪个原因我也不清楚。
哦，所以你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一直在吃药但是又复发，对吗？
是的，是的。
傅姊妹，可以告诉我们你十年前刚开始去找医生看的时候是出现什么症状啊？有什么感觉啊？哪个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的问题啊？
那时候是要差一些的，那时候老公怀疑他害我，还有别人咳嗽啊吐痰啊我都觉得是在吐我，看电视好像电视的人呢在看着我，那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后来好了。
过去十年你告诉我们有吃药，过去十年有没有曾经复发？
没有复发，都好的，一直都好的。
都是有吃药，有没有改过药物的分量？
刚开始药吃的多一点，后来就吃一种药叫阿利派唑片那个是精神分裂症的药吧，你认识吧？
过去吃什么分量啊？
吃多少分量？
刚开始就是分量还有其他药，就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减到这那个阿利拜唑片，晚上吃一餐，就晚上吃一餐，吃三片。前几年我就减到吃两片。就吃这一种药，医生说我比较轻。
对。但是最近发生什么症状出现呢？你能够告诉我们有什么不同啊？最近有什么情况出现了？
那时候我说我回家快回不了家了，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自己觉得自己也没生病，家里人说我生病了，就是有点好像心里很乱啊。在路上哦，有人向我打招呼啊什么的，有的人好像也影响我的情绪。
别人跟你打招呼会你有什么情绪？
我不认识的，也是男的哦，向我打招呼，好像有点影响我的情绪。
好，傅姊妹，很高兴你告诉我们你的经历，你的感觉。一般来讲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因素可能导致一个人比较容易出现复发的啊，就算是吃药的时候都复发，比方说长期有精神压力，好像家里面呢常常有冲突啊误会啊，大家不好啊，
是的，老公有点喜欢打赌啊，也影响我的情绪。
对，这个是一可能是一个因素。
反正我听福音了，
我
就也还是有一些。
第二就是如果有喝酒啊吸毒啊，这些都会影响脑部的分泌，容易复发的。第三就是如果睡眠不足啊，晚上睡眠很小，睡眠睡得不好，都会导致脑部的分泌出现一些失调，都容易复发的。
睡眠很好。
当然第四个因素就是最常见就是如果停药，如果医生 没有让你停药，但是你自己减药啊停药，甚至可能是医生感觉得你的情况都很稳定，他建议停药，可能有一些停药减药的时候就容易复发，所以通常都是这几个因素啊。但是也有一些人无缘无故没有减药，没有压力睡得好都复发的，可能是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呢，可能脑部有一些改变呢、啊，另外有一些不肯定不我们医疗上都不明白的因素，都可能有一些人服药之后还是复发。通常很容易的处理的方法就是这样，有效的药物可能分量增加一点点，通常都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控制这个复发了。所以通常如果复发之后，可能将来吃的药可能比较以前略为高一点点分量，这个保护就好一点。因为我们讲就是每一次复发对脑部的健康都有一点不好的影响，所以最好就避免将来常常复发，所以用一个最有效的分量用来服用防止复发，这个是最对脑部啊对健康最有利最好的建议啊。
是是是，
对，就是我这个您能确认我是精神分裂症吗？
对呀、啊，刚才你讲的症状，十年前哪个肯定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医生给你的药可能都很适合、很有效，所以你过去十年都控制得很好。
对，
刚才你告诉我们你服用的哪个药都是很好，是很比较副作用比较小的药，所以都很幸运，就是过去十年你的情况都控制得很不错。
对对，非常好，
这个感恩啊。
对，真的是要为你感恩。那刚才廖医生已经给你很好的建议，只是呢我也要跟你讲的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尤其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不能只顾自己的，你也要照顾到别人。那你的丈夫，
我一直在学习。
对对，那我建议你就是晚上睡觉，人家都睡觉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听广播了。白天
现在不听了，不敢听了，他们反对的很激烈。
对呀、啊，影响他们嘛，对不对？而且呢，睡眠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二天大家都要有自己的活儿要干嘛，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不要，
有可能听了那个、影响了那个。人这个情绪或者这方面可能有点影响的才会这样的哦。
对呀、啊，那你影响别人，人家不高兴，人家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的情绪也会影响你呀、啊，对不对？
嗯，
对，所以就你一定要记得哈当然有人建议说戴耳机听，但是呢，我也建议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好好去睡觉，白天呢就要
少一点。
对，白天呢有精神的时候呢，你就好好干你的活儿。那有空的时候呢，你再听我们的广播。我相信这样的生活，一个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作息呢，其实对你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帮助，而且跟家人的关系也会和谐起来的。
嗯，另外送给姊妹，
厂里的老板娘。知道我有病还让我工作。
嗯，好，
送给姊妹很好的一个圣经的教导，也是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就是里面教我们不要含怒，
含怒含到日落，
不要含怒到日落、
嗯。对，
这个就是我们无论白天有什么事情，跟家人有什么误会，都不要含怒到日落。
日落，
晚上睡得好。不要太紧张，对脑部、对睡眠、对健康才好的。
是的，非常谢谢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也谢谢父姊妹的电话。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接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记得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我们在这里见。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